因为我觉得好像从埃及记第是从十五章开始，一直到后面，其实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凌晨的一个反应，一个启示。所以我想我们回过头来再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个二十二节这里开始。我们都知道，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第一卷书卷是创世纪，是吧？创世纪是讲到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那么人堕落以后怎么办呢？神自从人开始堕落以后，神就开始一直做恢复的工作。因此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是讲到神的拯救。我们都知道，当亚伯拉罕他蒙召从迦勒底的乌尔起来往前行，到了哈南就停了下来。为什么停下来呢？因为他的父亲，他在那里停下来了。停下来一段时间以后，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神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因此亚伯拉罕就过了那个大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一直照着神所吩咐的把他带到了迦南地。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已经到了迦南地了，也是在迦南地生了以撒，然后同样是在迦南地因着以撒生了以扫和雅各。弟兄姊妹，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到了迦南地，但是弟兄姊妹，迦南地是不是照着主所允许的已经成为亚伯拉罕他们的产业呢？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没有。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称为自己在迦南地怎么样啊？是寄居的。所以神必须把以色列民，就雅各的十二个支派，他的儿女们从迦南地再一次带回到埃及地，然后接着埃及地以色列民所受的苦难，在那里所遭遇的逼迫，所受的困苦，把他们再从埃及地怎么样啊带回到迦南地去。神怎么带领以色列民的？弟兄姊妹，神的救恩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从启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让我们看见一个救恩。救恩的根据是什么呢？自从人犯了罪以后，神就预备了他的救恩，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救恩。因此把以色列民带到埃及地，虽然在埃及地以色列民受了许许多多的困苦，许许多多的逼迫，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生活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他们已经开始在那里似乎要求死了。他们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了摩西。然后神兴起摩西以后，又打发摩西从米甸的旷野再一次回到了埃及地。虽然摩西行了很应着神的吩咐，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是吧？法老有没有犯以色列民走啊？弟兄姊妹，至少有九个神迹奇事，是不是？法老并没有犯以色列民走，直到最后一个刑罚是什么？当命令的天使要来命令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你们在那一天要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涂在门框上。当命令的天使看见血的时候，他就要越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一点，当命令的天使来的时候，他要命令的时候，是根据你是埃及人呢，还是根据你是以色列人，他确定他们该灭不该灭呢，还是根据羔羊的血？弟兄姊妹，根据羔羊的血。如果说埃及人他们也能够应着信，照着以色列民神所吩咐他们的，他们也肯宰杀羔羊，他们也肯在他们的门面上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深深的相信命令的天使同样会越过怎么样啊，这个埃及人。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救恩不在于你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乃是在于羔羊的血。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个救恩，就是借着他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唯一的救恩，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救恩。所以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唯有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如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弟兄姊妹，当创世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神借着羔羊的血把以色列民带领出离埃及了。以色列民经过了红海，是不是？他们亲眼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法老的军队也同样的在后面追赶，他们也想从红海经过。但是摩西回过头来的时候，他的杖一指，红海怎么样？水又再次把以色列把这些法老的军队全部淹没在海水之中。弟兄姊妹，我们从三章开始，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以后，他们亲眼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他们亲身经历了那羔羊的拯救，他们心里面满了欢喜，满了喜乐，满了感恩和赞美。所以摩西也作诗歌颂赞美神，米利安也作诗歌颂赞美神。可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开始走旷野的道路的时候，神开始带领他们在旷野的道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走到了苏尔。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他们拯救他们出离埃及，他的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带领到迦南地区，因为迦南地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预表了神一些属灵的恩典丰富，预表一些属灵的福气，预表属灵神所赐给他儿女们属灵的各种各样的丰盛，都在迦南地预表了，对吧？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以色列民从埃及出了过了红海以后，到迦南地不是立刻就走到那里的，原来就走几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了。因着以色列民的不信，所以神就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绕了整整40年。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请这个主席带我们读了出埃及记第15章。他们一出了埃及以后，他们一过了红海以后，弟兄姊妹，他们头一件事情所碰到的，就是说在15章告诉我们，22节告诉我们，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但神打发摩西是向法老宣告说，容我的军队以色列民离开，走3天的路程，好怎么样啊，好侍奉我，是不是啊？记不记得？好敬拜我，好向我守节，是不是？神的目的是要以色列民敬拜他，就是神要以色列民能够和他有亲密的交通，和他在灵里面彼此之间怎么样相交。神要以色列民能够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各种各样的节期，是不是？神也要以色列民能够侍奉他。可是弟兄姊妹，走了3天的路程以后，以色列民所遭遇的是什么呢？结果到了苏尔的旷野。弟兄姊妹，苏尔是什么意思啊？苏尔就是墙壁、壁垒的意思。啊，照着神所应许的，应该是去侍奉神；照着神所应许的，应该是敬拜神；照着神所应许的，应该是享受神。可是从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走着碰到的第一个难处，就是一个壁垒立在他们的前面。弟兄姊妹，那我深深的体会到神为什么这样的启示给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传过福音，我常常听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传福音，他们非常的爱主，他们非常的愿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讲，哎呀，你信耶稣你有病是吧，你信耶稣病就等你医好了。哎呀，你信你就碰到难处，你信了耶稣这些难处都解决了。哎呀，你信了耶稣，你神就赐福给你们一家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讲错？有没有讲错？绝对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根据圣经所启示的，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头一个碰到就是一个壁垒，头一个碰到就是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时候，那就像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恩典，在恩典里面非常的喜乐的光景。可是走了没有几天的路程，一下子就碰到难处了。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遭遇的呢？啊，许多基督徒都认为我信了主以后就万事顺利了，对吧？许多基督徒认为自己信了主以后什么事情都好了，工作也顺利了，家庭也顺利了。可是弟兄姊妹，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是不是这样呢？弟兄姊妹，借助出埃及记第15章，神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在这条旷野的道路上，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头一个难处就是苏尔的旷野，在前面似乎有个壁垒拦住你不能往前走，对吧？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绕了3天的路程，他们里面没有水喝，他们里面感到非常的干渴。他们找到苏尔以后，在马拉那个地方发现有水了，但他们想喝水的时候发现这个水原来是苦的， 该怎么办，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说，这里以色列民带领，也神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以后，让他们头一个碰到的就是一个壁垒，就是苏尔的旷野。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他的百，他在那预备神的儿女开始走这条属灵的旷野的道路。因为这条属灵的旷野的道路也是一条打仗的道路。第二个呢，记不记得出埃及第七章，神很清楚地告诉这个摩西向法老宣告说，用我的军队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所以每一个以色列民神的百姓都是一个战士，这样每一个战士离开埃及以后，他头一件事情就要知道，我们每一个战士都要打仗的。而今天很多基督徒忽略了一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想到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想到神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想到神的与我们同在，就忽略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都有一场属灵的征战要打。如果不经过这场属灵的征战，你没有办法到这个迦南地去的。如果经过旷野的道路，你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你若不经过火海，你不经过约旦河，你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去的。这个属灵的道路，属灵的生命的道路，必须这么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来走的，没有捷径可以走的。这就为什么主耶稣都告诉神的百姓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着。在这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神就让我们看见，当一个神的儿女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来解决。唯有这样子做好充分的预备以后，在他心里的深处预备好了以后，他才能继续怎么样啊，走这条旷野的道路。因为这条大而可怕的旷野道路，到处有狮子的吼叫的声音，到处有野兽吼叫的声音，是以色列民从来没有走过的。到处有陷阱，有仇敌的攻击，这个攻击不仅仅是外面的，最主要的还是里面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心中的壁垒是最难对付的，所以神第一个要对付的是以色列民他们心中的壁垒。这就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对吗？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出乎邪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为什么？可以借着这个能力，将一切拦阻、一些各样的坚固的营垒和拦阻人认识神的高傲之事，一概都攻破了。弟兄姊妹，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理解不够深刻，我以为那个坚固的营垒都是指着外邦人说的。可是当我越在追求的时候，越在跟随主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个基督徒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坚固的壁垒，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在我们没有悔改信主以前，从我们开始单身的开始，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一直在不停的在我们的心中建造一个营垒。而这个营垒一直是拦阻我们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去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去追求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营垒必须攻破，必须摧毁。而这个攻破和摧毁，弟兄姊妹，不是靠着人的智慧，不是靠着人的力量，乃是像保罗所说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权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神的儿女是多么的重要。就上个星期六，有个教会是是长岛的一个正光教会，他们因为后来有感动，在法拉新最近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么原来有个地方呢，有个弟兄很爱主，他把他们自己的那个他自己那个住的房子就奉献给这个教会，结果最近一段时间忽然呢，这个他又把它收回去了，大概因为他是个医生。他不为什么原因我不是很清楚。那么因此他们本来是礼拜天聚会的，后来呢就改为礼拜六聚会。那么刚好那个牧师有事情要出去，就是打个电话，临时就打个电话告诉我，他说徐叔弟兄能不能请你来帮帮忙。结果那天我就去了，就上个星期六我就去了。那么因为他通知的比较晚，所以我也靠着主的恩典，就临时就是一方面接着祷告，一方面就给弟兄姊妹就分享了一些主的话语。那么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爱主，他我一去了以后，他们那个几个姊妹就跟那个主席讲了，他说徐叔弟兄很少来，偶尔来一次的，你只是让他就别限制他讲话讲到的时间，就让他随他讲，他爱讲多久就讲多久。那么所以呢，感谢主的恩典，我就靠着主的恩典就靠一直讲，从十一点一直讲到一点。那么讲的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好像希望能够和地下面的弟兄姊妹有些沟通。我说当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一同答。反正是礼拜六嘛，对吧？有点像这个查经待遇这个交通的性质。那么下面就有个姊妹立刻就举手了，他徐叔弟兄， 他说我有一点想不通。那么我就听他讲的，他就说了，他呢是在，因为那里的弟兄姊妹在法拉新和加拿大弟兄姊妹和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不一样啊，我们这里弟兄姊妹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啊，都是换句话都是白领的阶层的，是不是都坐办公室的比较多。那么在法拉新和加拿大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像我们这么高，因此他们的工作呢相对来讲的话呢，往往是在餐馆里面打工的比较多一些，在医生里面打工比较多一些，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在那个帮助，就是叫是家庭看护吧，是吧，说的是不是这样称呼啊，是家庭看护，就是照顾家里面的病人的，是政府派去的。那么这个姊妹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对吧，他就派到一个家里面去，结果那个病人呢是一个瘫痪的病人，是政府派他去的目的就是照顾这个病人的，结果没有想到那个主人就把他当成个佣人一样的。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吧，就当成用什么当佣人呢，就不单单照顾病人，烧饭要他烧，烧菜要他烧，这个洗碗要他洗，打扫房间要他打扫。哎呀，这个姊妹就受不了了，姊妹就受不了，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跟那个主人讲了，他说某某太太，他说政府派我来的目的是照顾这个病人的，不是叫我在这里的做保姆的，我不会跟你打扫房间，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给你打扫房间，给你洗碗，然后再来照顾病人。弟兄姊妹，人非常的诡诈，结果那个主人立刻打个电话到他的公司去了，他说你们派来的一个人自己对我说他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弟兄姊妹，你听见我的话了没有，这个人非常的诡诈，是吧，他讲没有能力做，是没有能力做打扫卫生之盖这个叫什么洗碗啊扫饭啊这些东西，结果那个主人就打个电话给公司里面去，他的老板去，他说你们派来的人说他们自己亲口对我说的，他说他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所以请你把他调回去，再另外派个人来。就这个姊妹就失业了。哎呀，这个姊妹就想不通，他徐州弟兄，我知道应该信靠神依靠神，可是面临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对吧，弟兄姊妹，你们说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而我的姊妹在软弱当中，我的姊妹需要恩典，我的姊妹需要主的话去勉励她。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有爱心，哎呀，马上就这个讲，这个也发言，那个也发言，哎呀，弟兄姊妹发言的没有一个讲的是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就发现那个姊妹越听心里面就那个脸就越不好看了。哎呀，到了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姊妹几乎要爆发了，为什么原因啊，他们讲的都是一些理论道理的东西，哎呀，你应该爱主啊，你应该仰望主啊，你应该依靠主啊。弟兄姊妹，如果他会仰望会依靠，他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吗，是不是，他正因为碰到这个具体的困难，他已经非常非常的软弱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也觉得很为难，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就在那里默默地祷告，我就站在台上一直在那里默默祷告，听他们下面讲话，我一直不发言。到了后来了，那个主席就讲了，他说默默姊妹好不好，你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不讨论了，如果再讨论下去的话，徐叔弟兄就没办法跟我们讲道了，就是你就暂时停一停好不好。那么他就说，徐叔弟兄，请你继续讲下去吧。那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姊妹她有痛苦，这个姊妹她需要安慰，这个姊妹需要主的话，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哎呀，我在默默地祷告，我就想到了这一处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说姊妹，什么叫做世界，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世界啊，啊，全世界都握在怎么样啊，那污者的手下，自从人犯了罪以后，神要建立一个国度，上次我已经讲过了，神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和基督的国，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神的工作就受到了拦阻了。你们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呢，就是因着人的犯罪，神原来给人的权利，在地上管理这个地的权利，结果把它怎么样啊，轰手的怎么样啊，出卖给撒旦了。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要建立一个属于他的国度，撒旦就在地上开始建造属于他的国度，这就叫世上的国。那我就说姊妹，全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手下，那么换句话说，这恶者统治了整个这个世界，那么既然这个罪已经统治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是什么，就是犯罪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犯罪。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你就要犯罪，你不犯罪在这个世界上就没办法活。弟兄姊妹，你们相不相信我的话？我们的教会有个年轻的弟兄，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哎呀，他在这个叫什么 Pennsylvania 一个是很有名的去教经济的一个大学毕业的，他还没有毕业之前，老师就跟他们讲了，他说你已经开始有各个大公司已经开始到我们学校来招生了，他说我跟你们讲，你们的年薪低于8万，这工作都不要接受，起码在10万以上。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所教导的学生。那么这个弟兄毕业了就找了个非常好的工作，工资工作都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弟兄一直都不满意，他要想回大陆去。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从离开大陆以前跟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的老师已经办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已经办得非常的好。那么现在毕业以后，他们的老师同学都写信来跟他说，他说你回来我们再继续办这个公司。所以这个弟兄就一直心里面不安心，一直想回到大陆去。结果去了两年时间不到，有一次他回来度假了，他见了我的面头一句话就是 Samuel 我要受洗。我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原因啊？在他离开美国之前跟他谈了不要多少福音，讲了多少了，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关心他，他从来就不要信主。这时候他从大陆回来，他头一句话跟我说，他说 Samuel 弟兄我要许受洗了。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呢？其实他真理都懂，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一直都参加什么班他都参加，他真理都懂的，他就是不肯受洗，对吧？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徐叔，我跟你说句实在的话，我到了大陆去，我所想要的我都有了。那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对吧？但是他自己跟我做见证，他说我所想要的我都有了。他说我回来就给我的太太带了一笔钱，但是徐叔弟兄，我忽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我必须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必须怎么样啊，要犯罪，我是没有办法逃避罪的。哎呀，弟兄姊妹，我听了以后非常的受感动。在这个世界的特点，弟兄姊妹，就是犯罪，你不犯罪你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的爸爸，这个他那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安息年，所以呢他们教会就让他就回到北回休息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呢，我的爸爸就到了这个北京香山，这个一个退休神学院的退休会退休去了。那么在退休的时候呢，我爸爸就做了个见证。我不知道现在北京是不是这样，我北京从来没去过。我爸爸他这样，他说他每一次出门有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只要一上汽车，或是坐电车也好，坐公共汽车也好，那个大蒜的味道非常的臭。北京人很喜欢吃大蒜的，是不是？那我这个爸爸呢，就是他因为从上海去的，他就受不了。哎呀，他的每一次上都就要捂着鼻子，可是你不能老捂鼻子不呼吸啊，是不是？周围都是吃大蒜的人，一讲话那个大蒜的气味就出来了，对吧？哎呀，结果他们就这个有些这个北京的弟兄姊妹讲的，他什么时候跟你讲？这个其实不难，你要想不闻到这个臭味怎么办，弟兄姊妹？啊，你也吃大蒜。哎呀，弟兄姊妹，以色列民虽然离开了埃及以后，他们所怀念的是什么？埃及是什么？姊妹在这讲葱和蒜。哎呀，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你吃了葱和蒜，你嘴巴会发臭。你要脱离这个环境，你要摆脱这个臭的败坏，你就怎么样啊？必须怎么样啊？你也吃大蒜，这就是世界，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问了个姊妹了，我说姊妹，既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整个这个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权势下面，我说你能改变这个世界吗？他说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说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你们说怎么办？啊？当以色列民走到苏尔的旷野的时候，当那个水不能喝的时候，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读了，神给摩西指示了一个什么？一棵树。那么这个树呢，有的圣经翻成一个木头，a piece of wood， 就一块木头。那么这个树和木头预表什么的呢？弟兄姊妹，有个神的老仆人做了一首诗歌， 啊，这首诗歌我唱给你们听，希望能够给你们一点启发啊。我先读一遍给你们听，我上次在那个教会唱的下面底下懵懵懂懂，什么也没听懂啊，所以我先把读一遍给你们听，解释一遍，然后再唱给你们听啊。当我行至，就当我行到马拿苦水的时候，一苦杯在我面前，有一个苦杯，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有一苦杯在我面前。我说主啊，我不能喝，我不能饮，唯望苦客变甜。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碰到难处的时候的观点啊？哎呀，当我们每一个碰到难处，我们都希望主能够把这个苦能够拿掉，让这个苦变成甜，是不是？这也是这个神的仆人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他走到马拿苦水了，他里面也干枯。他也看见似乎有个苦杯摆在他的面前，是那样的实在，是那样的具体。他也希望这个就像主耶稣的克西马里面祷告的一样，主啊，你父啊，如果你看为好，就把这杯挪去。他希望这个杯里面的水是甜的，但是这个水却是苦的。然后第二段就是，救主是我水旁一木，就是那棵树，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把一棵树摆在他的面前，把一块木头放在他面前。他一看见这块木头，他一看见这棵树，心中怎么样啊？就安宁了。那个木头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这句话非常重要啊。那个木头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但他一望见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下面立刻就唱出一句话来：天父的旨意应该遵守，就是天父旨意当凭。然后第三段，为遵天父最好旨意，为了遵行天父最美好的旨意，我就将苦杯举起，随至杯中没有苦味，但却滴滴甘甜。懂了吧？这个意思我唱给你们听啊，我唱的不是很好啊。这首诗歌是我的母亲有一次她这个也做个见证啊，她去看我们这个亲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我的母亲因为教会，我父亲是做牧师的，因为他是师母嘛，所以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尊重他，所以我这个母亲这个自尊心就特强，他什么都可以对，他什么都可以忍受，就顶怕人伤他的面子，谁要伤到他的面子他就受不了，那神就在这个事情对付他。那么他去看我们这个亲戚的时候呢，就刚好我那个亲戚，我那个表姐跟表姐夫两个在那块大吵，吵得要离婚。那么其实呢，这是神的恩典了。结果呢，我的姐夫一看见我妈妈去了，他九牧里跑来干什么？走，不欢迎你来，因为他气头上讲的话嘛。哎呀，我的妈妈是气的，简直是从来没有给人，我爸爸从来都没跟他这样讲过话，没有想到他原来爱心关心他们来看他们的，结果碰到他们刚好这个时候就把我的妈妈就赶走了。我妈妈什么话没掉过头就走。那我的姑妈就是我爸爸的大姐姐，非常知道我妈妈的脾气的，什么都能忍受，这个下面子是忍受不了，她赶快就匆匆就跑出来了。哎呀，她说林珠啊，你别担心，你别在意，他们还年轻人。哎，我妈妈气得掉头就走了。弟兄姊妹，神召见他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祷告，神说你去看看他。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苦啊，这是苦啊！我的妈妈实在是不愿意去，结果怎么办？后来就是这首诗歌，他就一面走一面唱，一面走一面唱，一直唱到了我这个表姐的家里面。那么当然，感谢主的恩典，后来都是变甜的了，是吧？其实那个姐夫不是有意的，大家都知道，肉体一起来，血气一起来，人说话也就乱七八糟了。完全不是为，其实不是心里的话，是吧？但是就是一股反正这一股热闹一冲，把我妈妈就赶走了。所以第二天我妈妈去了以后，我那个姐夫才一听见我妈妈去了，从楼上咚跑到楼下去，把酒母一步一步唱上去。所以感谢主的恩典，这首诗歌我唱给你们听啊。
当我心知马拿苦水，一苦杯在我前。我说主啊，我不能饮，唯望苦渴变甜。救主是我水旁一木，一碗心中安宁。母鸡哥哥他自是家，天父旨意当凭。为遵天父最好旨意，我就将杯举起，那只杯中并无苦味，但却滴滴甘甜。
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苦难之中，神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出来，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啊？弟兄姊妹，是死家的道路。 一场属灵的征战，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打。弟兄姊妹打这场仗怎么打法？不能像世上一样的刀来枪去的。这个世上的征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都在读，从国内来的都听过这句话，这场阶级斗争是什么？实际上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所有世上的斗争都是什么样啊？是叫你死让我活的。弟兄姊妹，你们承不承认？就换成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打个仗，这个仗是什么仗呢？就弱肉强食，就是你要死我要活，这就是战术征战。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你就必须有这个能力，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智慧，你就必须要各种各样的方法，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你死我活。但是弟兄姊妹，自从主耶稣基督诞生到世上来以后，为我们钉在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来。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弟兄姊妹，你们要打仗，但是这个战争是什么？是我死你活的。这就是属灵的征战，这就是实在的道路，是我死让你们来活的。主耶稣基督若不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同死了。今天同样，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不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没办法活得很好。我们今天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像让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弟兄姊妹，唯有一条道路，我们死。我就问了个姊妹，我说姊妹，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能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她说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我说告诉你弟姊妹，如果说这个世界不欺负你，如果这个世界不用诡诈对待你，如果这个世界不借着许多苦难来压迫你，我说姊妹，请你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就有祸了。弟兄姊妹同不同意我的话？啊，只有几个人点头啊。啊，如果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居然夸奖你，这个世界居然称赞你，这个世界居然和你一同在一起了，让你感到生活得非常的愉快，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徒有没有祸啊？真是有祸了，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姊妹啊，你是神的儿女，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欺负你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这个世界不欺负你，你就有祸了。我说为什么原因，姊妹你知道吗？我说撒旦有个非常非常大的诡计，这个诡计是什么呢？把所有一切属天地都拉到怎么样啊？拉到地上来。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魔鬼一个非常大的诡计，把属天的拉到地上来，把属灵的怎么样啊？拉到属肉体的来，对吧？把属神的拉到怎么样啊？属人的来。如果说我们中落了撒旦这样的网络里面，中了撒旦的诡计以后，弟兄姊妹，撒旦就已经得胜了，他根本不要做任何的工作。原来是弟兄姊妹属天的百姓，现在把你拉到地上来了，弟兄姊妹，撒旦还需要做工吗？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你本身就已经属地了，他根本就控制你了，你完全落在他的权势之下了，你整个被怎么样啊？你已经握在了撒旦的权下了，你也或者握在里面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观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都是这样。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虽然在地，但是我们属不属地啊？我们不属地的，我们属谁的？属天的。但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一族怎么样啊？一同升天了。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怎么样啊？就当求天上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为什么原因啊？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父的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保罗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的知战知情的苦处是为了成就这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如果你们现在在苦处当中，但是你们想到未来所带给你们带来的荣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就看这些苦处就算不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说姊妹，我说这条生命的道路你知道该怎么走吧？他说徐叔弟兄该怎么走啊？弟兄姊妹，你们说该怎么走啊？唯一的道路背十字架。我说姊妹，如果你真的能够爱你的主人，如果你真的能够从心里看到他们的可怜，你真的知道他们被罪恶所捆绑，你所遭遇的所有的这些苦难和你将来所得到的荣耀就没有办法比了。 我说姊妹，如果你真的能够爱他们，你真的能够在主的爱里面为他们祷告，你真的愿意背十字架，宁愿受这个苦，弟兄姊妹，姊妹，我说你就得胜了。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我只能说把我自己一点的体会告诉我们的姊妹，因为这条生命的道路，一个神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会遭遇许许多多的难处，这是必然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是我们里面自己，我们的己，我们里面有个壁垒，我们里面有个墙，一堵墙，那个墙就是我们的己，一直坐在那里做主做王，我们就是不愿意背十字架。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知道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弟兄姊妹在十字架领导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躲避，我们总是想绕开走。但是弟兄姊妹，这条生命的道路你要想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必须经过马拉。我们在基督徒在世上碰到任何的难处，碰到任何的苦处，唯一的出路仰望十字架，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没有别的出路可以走的。撒旦就是要把我们从天上拉到地上来，撒旦就是要把属灵的变成属肉体的，撒旦就是把属神的变成属人的。他达到这个目的以后，弟兄姊妹，他就得胜了。撒旦还有一个很大的诡计，是什么诡计呢？他永远要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我们神的儿女在地上会天天会遭遇许许多多的试探，会遭遇许许多多的引诱，会遭遇许许多多的难处。弟兄姊妹，撒旦有个很可怕的一个诡计是什么呢？他总是把你带到分别善恶树下。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一来到分别善恶树下，那个伸手就摘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人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神对亚当说什么？你吃这树的日子怎么样啊？必定死呀，弟兄姊妹，是不是亚当吃的死了，我们吃就不死了？我们是一样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从来都不改变的。你什么时候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下去了，弟兄姊妹，你就死了。什么叫做死啊？你与神隔绝了，你和神的交通隔绝了，你和神的怎么样，那个爱的交流隔绝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你吃遍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在那里讲道理讲是非，好像你已经得胜了，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里面就失去了平安了，你里面就失去了安息了。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怎么样啊？才有平安。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啊？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心里怎么样啊？柔和谦卑。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的道路必须要学会的。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在这条旷野的道路上总是前进不了，就是第一关就过不了。他到了马拿苦水那里就是只会埋怨神，对吧？以色列民到了马拿苦水就头一个就是埋怨神啊，要我们喝什么呢？他们就是想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神为他们所预备是属灵的，弟兄姊妹。但是当摩西把那棵树丢在水中使水变甜了以后，弟兄姊妹，下一站是什么？马拉基的下一站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别看我看圣经，出埃及第十五章到了哪里了啊？出埃及第十五章下，弟兄到哪里了？马拉过去以后下面接下来到哪里啊？到了以琳了，弟兄姊妹。哎呀，以琳是什么意思啊？一定是棕树，大树，对不对？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记得那个撒迦班里面有一句话，有棵大树怎么样啊？好乘凉，对吧？感谢主啊，我还记得啊，有棵大树好乘凉。哎呀，弟兄姊妹，我就忽然这是临时想到的啊，也许不应该举这个例子，但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树是什么，在那个炎热的环境下面，在那个苦难之中，忽然给你有棵树怎么样啊？可以躲避这个炎热。所以这个棕树是预表什么的呢？是预表安息。是预表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住棚节的时候，你看以色列民住棚节的时候，他们搭了个棚子是用什么来搭的？是用棕树的树叶树枝子来搭的。那个就棕树就预表了怎么样啊？预表了得胜，预表了怎么？预表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骑着小驴去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就用地上给他铺上许多的树枝，其中里面有个很多的树枝什么？就棕树的树枝铺在那里，这表示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经过马拿游，神不会一直让我们留在马拿的。弟兄姊妹，当你靠着十字架得胜的时候，你马上就进入到以琳了。 啊，那是什么？就是得胜的生活，与主同在安息的生活。弟兄姊妹，以色列民非常非常的可怜，他们进入迦南地了，可是却没有得到安息，没有得到安息啊，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已经蒙了恩典了，你说他有没有重生得救？他重生得救了。可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够真正享受安息的弟兄姊妹，举举手看。对啊，我不是考你们，你们安息了吗，弟兄姊妹？有没有享受安息？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思好好去思想的。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蒙了恩典了？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十字架的时候，我不讲我自己的见证，讲我们教会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做医生的，他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有一次他一个同班同学，他在这里已经学成了，这个毕业了，什么博士的也考了，什么都有了，现在生活的很感谢主的恩典，非常的应该说是不错了，是吧？那他也非常的爱主，对吧？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而且我真是实在看见年轻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等于在那里一直在飞跃的在那里长进，他自己做了个见证。那么他因为已经自己在医院里面各方面都很好了，结果他一个同班同学，结果也来到了美国。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结果知道做医生都有个听诊器，是吧？一个听诊器。那么这个同班同学呢，他因为要就他们一来就直接就是反正就准备去考，反正怎么个手续我不知道，反正就需要个听诊器就是了，是吧？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们的医院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箱子听诊器。听懂我的意思吧？有一箱子听诊器，那一箱子听诊器就摆那儿摆多久了？我的意思是说摆了到底多久他都不知道，反正一直摆那儿的。从他到医院去，那箱子听诊器就摆在那儿，从来没有人拿过，也从来没有用过，对吧？那么结果那个他的同学来了以后呢，需要个听诊器，他一看脑子，弟兄姊妹，人脑子是非常灵的，他一下子头一个想到就想到办公室那个听诊器，他就想到他说，哎呀，要个听诊器嘛，我办公室那么多现成的听诊器，拿个给他不就完了？是不是啊？所以他就跑了个拿了个听诊器给他了。哎呀，弟兄姊妹，其实一个听诊器据他说大概是二三十块钱一个吧，他已经做了医生，这二三十块钱对于他来说不是已经很大的一个负担，但是人就是这么软弱，他怎么样呢？就拿了个听诊器去回去了。弟兄姊妹，神所爱的弟兄姊妹，神一定在他心里面要动工的。他拿听诊器的时候什么感觉也没有，可是到了晚上睡觉了，他要祷告了，他要来亲近主了，出问题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他没办法到主那里去了，那个听诊器就成了一栋墙摆在他的面前，他没办法继续往前走，他没办法再和神发生那个交通。弟兄姊妹，当一个尝过主而滋味的人，他和神有了亲密交通的人，忽然这个交通阻隔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苦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的弟兄过不去了。哎呀，弟兄姊妹啊，那个弟兄交战啊，他交战的非常非常的痛苦，怎么办？已经深更半夜了，他没办法，哎呀，一直在那里交战，最后他顺服了，他说，主啊，我做一个顺命的孩子，还半夜起来开着车子把这个听诊器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送回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感觉，他还没有感觉，到什么时候他才开始有感觉的呢？他说，主啊，你给我的恩典这么大，一个听诊器只不过是二三十块钱，我为什么不用我自己的钱给我的同学买一个听诊器呢？我以后给他传福音做见证。他结果就是自己第二天一早起来到了店里面去买了一个听诊器，亲手交给那个同学。他说，我没有跟那个同学讲我自己的见证，可是但是有一点，当我把这个听诊器交给我同学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从玛纳到以琳。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背十字架，我们如果真的靠着主的恩典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弟兄姊妹，你一定会经历玛纳苦水变成甜，对吧？我的母亲同样是这样，当她顺服去看我的表姐姐夫的时候，当她从这个家里面出来的时候，她里面的喜乐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她愿意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神的救恩从来都不会改变的，神的应许也绝对不会落空的， 当我们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仰望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恩典和真理是从神来的，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如果主只给我们真理，不给我们恩典，弟兄姊妹，这条道路我们也走不下去。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先给我们恩典，然后把真理告诉我们。有了恩典再加上真理，我们怎么样啊，才能跟随主往前走，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中间，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十二十五节中间，我们读到第二十六节结束，好不好？耶和华，我们从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找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哎呀，弟兄姊妹，在玛纳枯水到达以琳子前，在这里神告诉我们，神把典章律例，就是神的律法，告诉了以色列民。神对以色列民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求，什么？听话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走这条旷野的道路，神向我们要求不多，只有一条，因着信听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我们神的儿女就是蒙福的。神要将所有一切的福气赐给我们，将以弗所书第一章，所有一切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福气都为我们存留，他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丰盛的恩典的里面。所以是说，我来是为了使羊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啊，得得更加的丰盛。弟兄姊妹，主不但要我们得生命，而且要我们得着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求主祝福弟兄姊妹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那个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